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晶晶谈在劳教所破除邪恶转化的体悟。我有幸于1997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自己修炼中的有漏，两次被邪恶非法劳教，现冤狱5年。想到自己每次在邪恶的黑窝能闯过来，除了坚定的信师信法，也是受益于明慧上同修的交流，近来接触到一些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都在劳教所走了弯路。在目前邪恶的迫害还在发生的情况下，在这里就自己在劳教所破除邪恶转化中的一点体悟和同修交流。一、正确面对环境和邪物者，信师信法。劳教所是邪恶转化迫害大法弟子、毁掉大法修炼者的一个邪恶据点。通常刚入所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单独囚禁，也就是进入人们所说的牢中牢，这时如果没有正念或怕心太重，往往会被这种表象吓倒，走向所谓的转化，甚至完全被邪恶毁掉。其实这样的牢中牢并不可怕，首先要去掉对它的畏惧心，它是囚禁你迫害你的场所，但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你讲真相、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好环境。在初期，邪恶通常会用已经转化的邪物者来做工作、洗脑，一对一的或几对一的来一批不行，再换一批邪物者来针对你。这时我的体会是，首先不要有怕被对方转化的心理，不论他们来多少人都是渺小的，是不堪正念一击的。我们要抱着看能不能让这些昔日的同修清醒，能不能救了他们的心态。如果他们邪物很深，被邪恶操控的无理智，不必在法理上去跟他争辩，因为这类人通常被另外空间的邪灵操纵，说的都是没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乱语，他自己的主意识是完全糊涂的。遇到这种人，只需要给他泼冷水，告诉他，我很为你痛惜，我很可怜你，我不会受你的任何干扰，我也不想听，你还是省点心等。这样首先在心里对他的自信是一个挫败，在过程中要把握主动，可转换话题，说说家常，说说他在转化前的修炼情况，看能不能为他找回一点正念。如果他执意说邪物的东西，可采取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越争辩邪恶越放毒，不要给邪恶市场，对他发正念，他看你的神情和态度，通常就说不下去了。邪物很深的人通常都是在劳教所被长期利用来做转化工作的，这类人一般有一些特权，比如有师父的一些讲法和经文，但他们通常是用来断章取文。他们迷惑人的地方是，一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认为他们现在的言行都是从师父讲法中悟出来的，他们悟得高而自己没有悟到，从而跟他们走。 还有一种是邪恶将师父的某些讲法按他们的需要做了变动，因为在劳教所他知道你看不到原文，无法对照，而且自己又记不准师父是怎么讲的，所以一定要多学法。邪恶就钻这空子，邪悟者也是一口一声叫师父，有的同修就犯迷糊，把邪悟者当同修，从而被他们带动走向邪悟。他们做转化工作主要从两方面来破坏，一是根据与你的交谈发现你的薄弱和执着来攻你，另一方面就是动摇你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因为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你的心性看得很清楚，所以只有从根本上坚定正念，不要有任何怕心，真正的金刚不动，邪恶就会退了。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一些曾经转化后被邪恶利用来做洗脑的同修，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转化的错误，他们已经暗中回到修炼中，但邪恶不知道，还让他们去转化刚劫持进来的同修。这些同修在当时邪恶的环境下，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暗中帮助同修共同对付邪恶。但这类同修因处境特殊，一般不主动向新来的同修讲出来，怕同修不坚定把自己出卖。当他看到你的坚定，知道你的可靠，才会告诉你实情。我曾遇到两个同时来给我做转化工作的同修，我只和他们交谈了几句，就感到他们不一样。因在他们之前，我已经接触了好几批邪悟者，所以当其中一个同修问我对他们的看法时，我说，我感到你们跟他们不一样。两个同修听了非常高兴，在那个被单独监禁的小屋，当我们三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真是非常激动。二，不受表象迷惑，识破伪善。在劳教所企图给法轮功学员洗脑的第二类人物是各狱警或劳教所相关人员。这类人出现时，通常是先由狱警出面找你问话，了解你的思想，对法轮功的认识。这个过程是简单的摸底。如果你有一定的学历或社会地位，通常他们会更重视，让所领导参与，调动全所的资源。花的精力人力都会更多，目的是让你转化后为他们所用，为他们的教育挽救歌功颂德。这时要识破他们的伪善，所长科长开始通常会对初来乍到的你关心几句，不要把他们当什么大人物，要想到他们是被邪恶利用的众生，要有救度他们的责任感。他们通常会用减期来做诱饵，问你想不想回家，想回家就要看你的表现等，故意问坐在旁边的邪悟者减了多少，让你为此动心。虽然知道他们的目的，但过程中不对他们卑躬屈膝，也不能怒目相对，傲然无礼。我的体会是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见面礼貌问候。对于他们的规劝，我说，谢谢某某的关心，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站在你的角度，也许你认为是对我好，在帮我，其实不是。这时可转入正式大法，堂堂正正讲真相。通常这时他们不会马上撕破伪装拉下脸来训你，有的也会有气恼的反应，但因为开始的气氛是和谐的，所以他们还要伪装下去。给我洗脑的副所长说，明慧网我们也经常看，酒瓶我已看了，但不可信。他举例说，某年某月，明慧网报道我们劳教所某某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坠楼身亡，我们把这个报道给某某看后，一直不转化的他马上就转化了。这些谎话是用来动摇你对明慧的信任，好撕破一个缺口拉你下来，千万不要上当。对于狱警来做工作，不论是谁来谈，都看成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不要敌视对方。很多同修对狱警怀有怨恨心，多个狱警都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感受到我们的不善，这样是讲不了真相的。很多狱警虽然跟法轮功学员打交道多年，但我发现他们对法轮功仍然是一知半解，甚至是误解很深，不排除有故意胡说的，这都是我们一些同修的不理智言行带来的损失。我曾跟一个狱警进行过两次谈话，大家友善地探讨了法轮功的一些问题，最后他知道不可能改变我，他说，我不可能为你换一个头， 但是也许我们中有一个人是对的。他最后含蓄地说，我没有说你是错的，他自然也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能友善地跟你交流的这种人，一般是懂得一些心理和谈话技巧的人，他不会用恶语伤你。这类人如果你讲得再离，他是能听进去的。但是这种人很有迷惑性，特别是那种要和你交心交朋友表示关心爱护你的人，要特别小心。他通常不直接说法轮功不好，他甚至也说法轮功好。他先从心理上向你靠近，让你放松警惕，然后从谈人生等方面误导你。例如他说，人生要学会放弃，只有懂得放弃才会收获更多。再好的东西你抓住不放也是执着，要修的执着无遗漏等。他还会引经据典讲故事，让你慢慢跟他的思路走，这些都是精心准备的。如果正念不强，会落入他温柔的陷阱，达到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我待过的老教所有一个被称为某老师的狱警，就用这种方法毁了不少学员。这类专职做转化的狱警，他们水平不一，不同的人不同的做法，要区别对待。有的会使用心理术。有一次来了一个教育科的，他用讥讽和嘲弄的口气跟我说话，目的是打击我的自信，让我对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产生怀疑。我根本不动心，用一种研究他的表情看着他，他很快就走了。第二次他再来，那时我已经是遭遇过暴力，不等他开口，我先曝光他们的恶行和伪善，他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坐不住，以去找钥匙为借口走了，此后再也没来。监控我的劳教人员在场目睹一切，竖大拇指对我说，讲得好，以后就这样对付他们。对于那种开口闭口说法轮功是某教的人，不用听他说下去，马上打断他，对他说，如果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谈话，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不论在任何环境，我们时刻不要忘记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人们公认的最邪恶的 A 大队长想找我谈话，我就以写信的方式给他提了几点谈话的要求。在互相尊重、平等、坦诚、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不说任何攻击法轮大法和李洪志老师的话。如果能做到，我说你可以安排时间。后来 A 安排了一次谈话，他和另一个狱警都很客气，我才讲了一点人生经历， A 就哽咽着说了一句，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要关在劳教所，双眼噙泪赶紧出去了。后来再也不转化我。在劳教期过半的时候，很多坚定的同修被攻坚，被暴力摧残，但 A 没敢动我，还说可以对我特殊。当然这和我多次巧用笔给他证实大法是分不开的。我体悟，在磨难中我们没有怕心，坚定地尊师敬法，言行越符合法的时候，磨难越小。三，绝不配合邪恶，面对暴力一定要曝光邪恶。当邪恶哄骗利诱这些软的招数都使完，你还不被转化的时候，通常就会来硬的，也就是使用各种惩罚和暴力。最惯用的伎俩是以你认识不好为由，让你站着反省或为面壁思过。很多同修在劳教所闯不过这一关，都是因为错误地配合了邪恶的这一站着反省的邪恶指令。比如有一老年同修听监控哄他说，你要能站过三天，我们就不转化你了。同修想，三天咬咬牙就过去了，结果三天站下来，邪恶却又要求说要站十天，就是这样一级级加码，让你最后承受不了，接受转化。更多的同修是不知此时该怎么做，抵抗又有怕心，被动的承受罚站，刚开始还能睡几个小时，渐渐发展到24小时罚站，也有一开始就不让睡的，这一招叫熬鹰，在监狱和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都普遍使用这个酷刑。很多同修在这个过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都是因为一开始就消极承受，走错了路。当我在第二个劳教所坚持不转化的时候，一天早晨恶大队长 B 同样来要求我，从今天开始你给我站着反省， 我坚定地告诉他，我不会站的。他的权威仿佛第一次受到了挑战，气急败坏地摔上门走了。中午被信任的打手一个吸毒劳教人员 C 从车间调回来对付我， C 一来就粗暴地要我站起，并用双手来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提，同时让另一个监控人员做帮凶。他们一动手，我就呼喊打人了，他们便惊慌地想用脏毛巾来堵我的嘴，我没有让他们得逞。后来他们把我打倒在地，就不管我了。只要他们堵不上嘴，通常暴力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每一声呼喊都是对邪恶的震慑。在狱警指使恶人施暴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躲在背后不露面的，一是可以推卸责任，二是让受害者找不到人投诉。这样在一个独立囚禁的空间，除了邪恶利用的打手，你接触不到别人。这时不能听之任之，任由恶人摆布，你要设法接触外面，能找到狱警最好，不论是谁当班立即向他举报。通常能走出小囚室的机会是上厕所和上洗漱间，即使你不是真想去，你也要要求或自己往外走。恶人通常在施暴后心是虚的，看管很严，看你一有举动他们就会制止你。我在被他们打倒在地后几次起身想上厕所，都被他们按住不让起来。但过约半小时，我就会重复我的要求并起身。在几次后，监控地开门探望外面，确信外面无人并安全，才将我带出门。返回时，我见 B 在狱警值班室内坐着，我就站在门外隔着玻璃高声问他，我什么时候可以睡觉？我的目的是要引他出来，同时也表明我不受你们任意摆布。 D 没想到我会这样做，非常惊慌，把我推进囚禁我的库房，并和打手 C 同时向我施暴。我同样高喊打人了，他们便又忙着来堵我的嘴，同样堵不上。这样他们就不敢再打，因为我每喊一声，他们都怕外面听到，特别是大家都收工回宿舍后，他们就更紧张。邪恶都是怕曝光的，过程中恶大队长 B 一直不露面。第二天凌晨5点让我起床后，当晚约睡了3个小时， C 同样要求我站好，我不听他的，他又和 D 来拽我并施暴，我同样高喊打人了，救命了，然后他们又重复以前的动作来堵我的嘴。这时门外值班的吸毒人员也来帮忙，这次 C 捏住我的鼻孔，扼住我的咽喉，我差点窒息，后来他们仍没堵上就住手了。这一次因是清晨，全队学员都没出工，有的已起床了，所以我发出的呼喊很多人都听见了。这时 B 终于露面了，气急败坏地让他们堵我的嘴。我虽然知道一切都是他操纵的，但当时我全身受伤，躺在地上也无力跟他论理。后来他训了我一阵走了。到晚上有值夜班的狱警来查人数，我坐在地上对他说，他们打人，专职值夜班的狱警一般不参与管理，但不论管不管，只要有机会就要将恶行曝光，这会造成一种影响。这之后 C 和 D 也不再管我站不站了，没有凳子我就坐地上。后来我给 B 写了一封信，我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很震惊，作为一个司法部的文明劳教所，竟然有这样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我希望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我更希望遭遇这样的事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不希望这种暴力事件以后在我和其他任何法轮功学员的身上再次发生。维护文明和谐是每个人的责任，对那些破坏和谐的违法行为，我们有责任举报和制止。我希望你对事件中施暴的当事人严肃查处，依法追究责任。我明知道 C 是受 B 操控的，但信中我没有把 B 和 C 捆绑在一起，而是把 B 看作是有责任维护正义的人，否则他就是失职。 B 看后只好假装好人，让打我的 C 和 D 各写一份书面经过。两个打手虽然知道是做样子，但毕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压力，两人互相嘀咕怎么写怎么写，互相抄袭，后来行为上也都收敛了。后来我严肃地正告 B， 我差点被他们捂死，你以后要对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否则你要负全部责任。 B 只好对他们说，以后你们不要动他。 有一天管教所的科长又来给我做转化工作，我就向他反映自己被打的事，他不等我说完就打断我，目的是不让我揭露恶行，但也只好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临走时说，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但是此后他再不来了，因为我想如果他再来，我一定会问他处理的结果，而这是他根本上要回避的。我看到厕所里挂了检察院的检查信箱，听说信箱从来没有人开过，也从没人投过，都是做摆设的。我想不管有没有用，先投几句话再说，后来我就写了自己被暴力殴打的几句话投进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检察院的人突然来找我，鄂队长 B 非常心虚，检察室主任将我带到一个无人的房间，问我来到劳教所的情况。我把自己的遭遇向他全盘托出，同时告诉了他劳教所使用一些邪恶手段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他说，那不都是假的吗？只转化。我说，由于很多原因，也许很多受害人没有站出来，但法轮功学员就是讲真话，我都差点被他们捂死，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临走时我问他，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应该如何保护自己？他说，不会了，这件事我就要严肃处理，并说以后我十天半月就来一趟，有什么事你再找我。后来对打人凶手 C 的处理是给他加期20天，其他人当时已解教了，虽然这个处罚不算重，但是所产生的效应却是深远的。后来 C 调到其他队，被打成牢头狱霸，又被加期2个月，真是恶有恶报。此后 B 放弃了对我的转化，但要求我写一个遵守所规所纪的保证。我说，在劳教所我任何形式的保证都不会写。 B 很气恼，并扬言要每月给我加期，我不动心，后来再给我加期20天，单独囚禁近半年后放了出来。因怕我影响其他法轮功学员，仍有专人跟着我，但很多时候也监控不了了。四，按大法的要求行事，不要听什么信什么。进入劳教所这样的特殊环境，那些监控或劳教人员都会说，没有不转化的，100%的转化，不转化出不了那小屋，或者说比你坚定的见多了都挺不过去，早点写还少受点罪。有的同修因为正念不强，心性不稳，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给自己精神造成大的压力，听了信了就产生了怕心，从而顺从邪恶。其实这些都是假大空的东西，目的是制造恐怖气氛，增加你的心理压力。如转法轮中讲的那个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而死的人，我觉得就是因他听什么信什么，不懂去否定，别人说把他的手划开了他就相信了，听到水龙头的滴水声，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最后心理压力造成他死了，其实都是假象。师父讲的不是简单的故事，讲的是法，修炼人只需按法的要求行事，怎么能让常人的言行左右自己呢？在那儿我们就不配合，师父说要揭露迫害曝光邪恶，我们就这样做。我体悟，只要按法的要求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在破除邪恶的转化中能闯过来，是因为言行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法，每个闯关的过程就是按法的要求实践的过程。虽然闯过来了，但事后我找到一些不足，在恶人向我施暴时，我除了呼救，那时竟没有想到发正念，整个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对身体痛苦的体验上，没有想到用正念制止行恶，更没有想到将伤痛转移到恶人身上震慑邪恶。所以作为修炼人，要在平时就时时用正念面对一切，这样才会形成自然。五，同修在被迫害中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一，凶手是恶警安排的，喊也没用。持这种认识的同修大有人在，我在两次被劳教中身边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几乎都是没有做过任何呼救，在被迫害中一味的消极承受。在第一个劳教所， 和我同班的一个同修在被攻坚中连续罚站40多天，40多天大约只睡了5-6个小时，站立时眼睛要定点看，还要回答问题，不合要求就打，最后全身是伤，腿脚肿大流黄水，穿不上鞋走不了路。他被迫害的小屋是办公室间隔出来的，一墙之隔，前端就是上班的狱警。我问他为什么不喊，他说打的声音那么大，狱警听不到吗？再说那是狱警指使的。我说不是听不听得到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将邪恶曝光的问题。恶人对我们行恶是根据我们的态度来进行的，不抑制他就是放纵他。你呼喊，一是表明你不怕，再抵制迫害。如果恶警不管，那就是他的责任，以后都可以作为追究他责任的依据。否则恶警会说我不知道啊，你跟谁反映过，我们就坐在外面，怎么不叫我们呢？他们还有了开脱的理由了，就像毕大队长一样，因为我随时揭露被他们所打的真相，他知道否认不了这件事实本身，又怕造成影响，就只好把过错全推到 C 的身上，全是 C 的错。 C 脾气太暴，他错看 C 了，作为队长怎么能叫他打人呢？云云。我在给后面的有关人员反映被打情况时，有的都会问这事谁知道，都跟谁反映过，他怎么说的。我第二次被劳教期间，一个60多岁的老年同修先我2月被劫持进来，同样被关在库房，也是罚站了40多天，期间被恶人用大钢针在身上乱扎，最后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屎尿都拉在裤子里，后来小腿严重静脉曲张，到2年后出所时走路还是跛的。他告诉我当时罚他站，他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不站会挨打，喊会堵嘴，所以就默默承受着。期间他说师父曾点化他，让他看到一个人双眼流泪大张着嘴，但当时他悟不到是什么意思，事后才悟到是可能是让他喊，让他发出声音。误区二，他们是一伙的，揭露恶行会招来更严重的迫害。很多同修被邪恶加重迫害后，在劳教所从不对任何人讲，甚至同修问都不愿讲，更不要说投诉举报恶人了，因为顾虑揭露恶行会带来更严重的迫害。邪党的本质是既要行恶又要装门面，如果不揭露他，正是邪恶求之不得的。他行了恶没人知道，表面还唱着感化挽救的赞歌，欺骗着世人，他是怕曝光的。即使在他的机构里，他行恶都要尽量掩饰，因此当你堂堂正正去反映去揭露恶行时，任何人都不敢公开的去支持维护那些罪恶。所以即使你反映后他庇护着那个行恶者，但行恶者知道你会把那个丑事给他到处曝光，搞得上下都知道，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样他们互相之间会形成一个制约链。就像 B 虽然让 C 来对我行恶，但我在 B 那里揭露了 C 的恶行， B 不敢公然维护 C， 他让 C 写事实经过，虽然 B 和 C 都知道是走形式，但这样做的本身已经抑制了他们再对我行恶。人们看到检察院的信箱也是这么想，他们都是一伙的，官官相护，举报怕招来更严重的迫害。在我的事件被检察院受理后，我暗中通知所有被迫害的同修向信箱投举报信，后来很多事情都反映上去了。虽然主凶 B 一直没有直接受到处分，检察主任说 B 已经患了什么什么病，我们已经给了他警告，你们原谅他以前犯的错，如果他再犯我们一定追究。我们知道这个主任是在为 B 开脱，但这个检举本身已经制约了 B 至少知道大家都不是哑巴了。 B 在经历了一事后，后来真的变了，法轮功学院的处境也宽松了。误区三，不配合邪恶什么也不写。在劳教所，一些同修的思维中形成了写东西就是配合邪恶的思维定式，因为同修把这个写的内容定位成了狱警所需要的，而不是大法弟子所需要的，所以当狱警要求写什么的时候，一些同修就以单一的不写来抵抗或违心的写来应付，从而失去了很多正实法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磨难。在劳教所，邪恶对法轮功学员用笔限制很严。我第一次被非法关押的劳教所不允许任何法轮功学员 拥有一支笔，写家信都要经申请，在狱警批准后才由监控给一支笔看着你写。第二次被劳教，虽然可以拥有笔，但写东西监控和帮教都会有关注，所以能拥有一支笔在劳教所自由书写的机会就只有当狱警要求你写的时候，而这个机会则是让狱警认识你，了解你，让他看到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可以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机会。不论狱警让你写什么，我们都可以正用善用，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写，而是说如果写与不写之间，写的作用更大，我们就不要失去机会。我们可以写坚定修炼的保证书，揭露邪恶对自己各种迫害的揭批书。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刚入所，劳教队长 A 就让我写什么是好人，因为他知道法轮功学员都讲做好人。 A 的目的是想从我的认识中去找漏来做攻击的目标。我记得我写这篇文章时，一开头就写道，关于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的问题，我伟大的师尊在容易法中讲得很明了，再结合写了自己学大法后在经商中怎样去实践真善人做的一些事例。所以后来 A 发出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要关在劳教所的感慨，并说可以对我特殊。第二次在劳教所，劳教队长 B 在对我说教和暴力转化均告失败后，让我每天看司法部专为转化法轮功学员编写的一个分类教材，并让我写出心得体会。教材中自然都是对大法和师父的污蔑诽谤之词，我后来按教材的课为单位写出了自己对每一课的心得。我以大量的事实和依据对教材中的各种谎言和谬论进行了驳斥，使整个心得体会成了完整的一份从不同角度包括法律讲真相证实法的有力材料。写的过程中，一个临时来我所再对待班的狱警在拿回去看了我写的前两课内容后，又主动来问写好的还有吗。完成后，我完整抄录了一份给 B， 并给他复信说请你在百忙中一定抽空看看。他看到我交到他手上厚厚的一大叠体会说，没想到你还挺认真。我心想，如此好的讲真相机会，我岂能不认真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继续收听大陆大法弟子晶晶谈在劳教所破除邪恶转化的体悟。六，一定要声援受迫害的同修，共同反迫害。在被恶人施暴时，曝光邪恶的作用除了能震慑邪恶，传递被迫害的事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当消息传递出来后，可以得到外界同修的声援，不论这个声援是什么形式，表现多么平常，都会起到抑制邪恶的作用。例如，在我清晨被打的时候，我的呼喊声使还没出宫的同修们听见了，各班听到喊声的同修都不约而同地冲出班门，汇聚在走廊上。这时刚好 B 听见叫喊声也出来了，正好看见了这一幕。据后来同修讲，当时 B 吃惊不小，慌乱中失去理智，大叫行恶者堵我的嘴。后来做假转化工作的同修故意传话给 B 说，你让堵某某的嘴，大家都听见了。 B 慌张地问，谁说的谁说的。虽然当时同修们站在走廊都没有说话，但那一幕也是无声的语言，震慑了邪恶。当我们知道有同修被迫害的时候，一定不能无动于衷，一定要声援同修，抑制邪恶，减轻对同修的迫害。七，正念正行能赢得更多的信赖和支持。我们从转法轮中知道，正法修炼者是带有正的能量场的。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当我们做得正的时候，所带的能量场能使原本看起来邪恶的环境得到改变， 能使周围环境中的人增添正念，并认同我们正的言行，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使自己的环境越来越好。在劳教所被独立囚禁中，与我们接触时间最多的人就是那些来监控我们的吸毒型劳教人员。这些人通常是被认为心狠手辣、两面三刀的。在劳教所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不轻易相信人，对人设防很深，所以和他们相处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我发现，当我们真正做到正时，这些人是佩服的，他们会反过来帮助你。当他知道你值得信赖的时候，才敢把他真正的思想和想法暴露给你。我仅举两个例子。一，在检察官来找我做调查期间监控我的林，很得狱警的信任，虽然一直与我相处愉快，但是他后来告诉我，他真正对我心生好感是从见我向检察官投诉时开始的。他说，那天我隔着门上的玻璃一直观察着在对面房间谈话的你们，我从你的神情判断，你肯定把你的事被打讲了。我心里想，这个人行。他后来才敢跟我讲他的一些真实想法。他说，其实我最恨共产党了，可是我在这里敢跟人说吗？那些人要一转化就把我告了。他后来要我好好给他讲讲法轮功，还和我一起设防怎么做安全，不要让别的监控人员察觉，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方便。二，第一次在劳教所监控过我的一个吸毒人员东，我印象很深。东是二进宫，第二次被劳教，当他信任我后，在另一个监控人员不在场时，他就会说继续，意思要我继续讲真相。后来还和我被红银，但他告诉我，他在第一次劳教期间曾打过法轮功学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很让我们佩服，问还练不练，说刀架在脖子上都要练，我们对他们都很好。东当班长时，有一天分来一个中年法轮功学员，东问他还练吗，回答说练，结果东踢了他。我说，他说练，你为什么还打他呢？他说，我们已经不相信他们了，他们曾经说的那么好听，可是被请去洗个热水澡就都转化了。他打他是因为他气恨，他把心中的气恨撒在了这个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我后来给他解释，你错怪他们了，当时是因为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组织了一个演讲团，在全国巡回做洗脑，误导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后来出去明白后都声名作废了，并不是因为洗个热水澡就转化了，是因为他们转化了才给洗了个热水澡。他说，原来是这样。其实众生都不想看到大法弟子走错路，看到我们做不好，他们就很失望。有的监控给我说，既然是好的，为什么不坚持呢？怎么能让他们只被转化的同修不转化呢？一个曾经对我说，怎么还不转，快点转了吧的吸毒劳教人员，却在我出所的当天悄悄把他家的电话告诉我，让我出来劝他的妈妈练法轮功。所以我们不能被一些表象迷惑，当我们真正金刚不动的时候，一切正的力量都会显露出来，都会汇聚在我们的身边。那个曾经和 C 一起对我施暴的监控D，后来也对自己的言行悔悟，还告诉我他此前对别的法轮功学员做的恶事，他出所前做了三退，并对自己所有恶行声名作废，郑重签了他的名字。我托出所的同修带出发表在明会。而对行恶者 C， 我心里对他一直有怨恨的心。一天当我正在 B 的办公室时，这时正巧已调到其他队的 C 在解教前来向 B 告别。 B 说，正好你们两人都在，你们言和吧。 C 说，我每次看到你都觉得很尴尬，以前的事都是自己脾气不好。我真诚地劝他改，我说，法轮功学员是打不还手，可你要在外面遇到恶人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握手言和，真诚地祝愿对方互道珍重，是师父看到我的心做了巧安排，化了我心中的这个结，自己也觉得轻松了。B 后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他以前对法轮功学员发狠时常说，我早就上了你们的恶人榜了，有点俗话说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味儿。我出所前约他谈话， 他说，你们都是觉得我这人还有救。我说，是，神看这个人还有救，就总是给他机会。我们看到一个睁眼瞎子往前走，而前方是万丈深渊，我们不忍看着他掉下去。我给他讲了自己得法的经历和修炼中的神奇，出所后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他，劝他善待还留在队里的法轮功学员，劝他对自己以前的言行声明并三退。他说，我明白，我知道。我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祝你平安。我想追究他的责任不是目的，能救了他才是师父和大法弟子要的。后期我所在队的法轮功学员正念越来越强，除两三个怕心重的，所有写了三书的学员都声明所写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所有言行全部作废，堂堂正正回到正法修炼中。在09年7月20日邪恶迫害法轮功十年之际，全队有23名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修功一天，抗议迫害，哀悼十年中被迫害致死的同修，响应海内外同修对我们的声援。09年9月全体在队的17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当地检察院提交了申诉书，否定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关押迫害。同修们做这些已不再执着结果，因为我们相信每个大法弟子发出的声音，每一个义举都会化成除恶的音符，谱写在我们助师正法的路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里想着救人，兑现史前大愿。我家因为生意的关系，每天来去的人比较多，来我这儿打工的人流动性也比较大，我把他们都视作有缘人，作为救度的对象，不失时机地讲真相，劝三退。绝大部分有缘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下面是我在向世人讲真相中的几个片段，以及在我母亲身上发生的事情。第一，把我这个党员给退了吧。有一位家住湖北的人来我家干活，工作之余我就和他唠家常。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复述了一些中共灌输的自焚栽赃案等谎言，并说，我当了九年兵，我就是个党员。我说，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为了蒙骗老百姓，由邪党一手导演的。然后我给他列举了自焚录像中的多处可疑之处，以及邪党在历史上干的坏事，最后说，现在是天灭中共，你赶快把这个邪党退出来保平安吧，以免受牵连，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不信。我丈夫对我说，别太着急了。我说，我感觉他在咱家干不了多长时间，就是在咱家明真相得救来的。我就发正念，清除阻碍他明真相的一切邪党因素，每天放真相光盘，我们告诉未来和师父的讲法录像。有一天吃午饭时，我忘了放光盘，他说，你今天怎么不放光盘了？赶快放吧，上面说的真好，我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我这个党员给退了吧。我说，好，你终于明白了。他说，谢谢你们了，要不是到你们家来，我永远也不知道这法轮功是真正救人的大法。我说，不要谢我，你就感谢我师父吧。他在我家干了13天后，家里有事儿，必须得回去。他恋恋不舍地说，和我们没待够，临走时带了不少真相光盘小册子。第二，饭店里传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晚上，有个在我家干活的小伙子和同学去饭店吃饭，回来刚进家门就激动地对我说，老姑，
你要是不告诉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肯定我和我的同学得跟人家打起来。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不因为什么大事儿，本来就是我同学不对，发生了口角，还要和人家动手。我大声说，你赶快坐下来吃饭，发生矛盾找自己，本来就是你的不对，你这是干啥呀？我告诉你吧，你首先记住九个字，你就不和人家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刚念完，当时他就不和人家吵了。他说，我看见过有人给我家门口放的小册子，我都给扔了。我说，下回再有，你可别扔了。这法轮功就是教人怎么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是一个最好的功法。我老姑他们家练法轮功，他们全家人的身体和不练的时候比，真是180度大转弯。以前是哪个抽屉里都是药，现在连个感冒药片都找不着。他说，行，我记住了，下回门口再有我一定保藏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定记住了。最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回娘家做满月。前几天我回娘家给小孩做满月，我想人肯定少不了。我提前调整好心态，一路发着正念。刚进家门，我嫂子就问我，你带护身符了吗？一会儿给我一个。我说，带来了。有位叔叔和我开玩笑说，你给我们买烟来了吗？我说，你要烟干啥？我给你个护身符好吗？他说，行。接着我就和他讲大法的美好以及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闺女，你可别和人家讲，看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不怕，我们全家要是不学大法，不会这么好的。不练功前，我婆婆从头到脚全身都是病，头疼、胃病、子宫瘤、腿脚疼，没有一个好地方，什么都干不了。最后腿疼的是一个腿粗一个腿细，吃了无数的药也没好病。子宫瘤准备做手术，还没有做就修了大法，到现在十几年了，没吃过一粒药。将近70岁了，家里地里的活儿十几亩地就是他和我公公干，公公也学了大法，这实实在在的事实摆在面前，你说好还是不好？再比如说，你和我婶子发生矛盾时，都按大法的真善忍去做，找自己的毛病，肯定不会打架的，你说是不是啊？他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法轮功就是好。你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给你婶儿也带上一个。我说，行。旁边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插话说，法轮功就是好，别人给过我一个光盘，我看过了，结果里面讲的和共产党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法轮功告诉的是如何做好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我说，邪党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天要灭他，你们谁要是入过党团队，赶快退出来保平安。有一位40多岁的妇女说，我入过团，给我退了吧，我是信某某某的，没事儿吧？我说，碍不着。有一人说，共产党不是反对不让练吗？一位妇女接过话茬，你管他谁反对呢，对你身体好，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定心了，有个老太太70多岁了，练法轮功身体特好，你回去也练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多人都退出了邪党组织，我真为众生明白了真相，从而得救而高兴啊。第四，要不是李老师救我，就没命了。在200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哥打来一个电话，让我回家一趟。我说，有事儿啊？他说，咱老妈煤气中毒了。放下电话，赶紧回到家中。一进门，哥哥就说，今儿起早真是神奇，要不咱妈就坏了。 原来我妈夜里中了煤气，从床上摔了下来，自己不知道怎么的到的外屋。嫂子说，我和你哥哪天也没有四点多就醒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睡不着，就听见咱妈那屋突然门响，我俩起来到外面一看，可坏了，哎呀，妈你怎么啦？就看咱妈躺在外屋地上，上衣秋裤全是屎尿，已经不省人事了，把大夫叫来说是煤气中毒，要不是发现的早，光冻也得冻坏了。幸好我妈明白大法真相，大法护身符总带在身边，总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一点钟自己就到外边坐着去了，好了，啥事儿也没有了。老人七十多岁了，中煤气这么严重，几个小时就好了，又发生了这么多神奇的巧合。我妈由衷地对大伙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就是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要不是李老师救我，我就没命了。现在我娘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真相，明白法轮大法是最好的功法，是救人的功法。我代表他们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师父您辛苦了，今后我要听师父的话，多多的救人，愿所有的有缘人早日明白真相，早日被救度。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的赠发神韵光盘真好。2010年神韵光盘封贴有赠品标志，我就一直大面积、大量面对面赠发神韵光盘。随着正法进程急速推进及世人的觉醒，我想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地走出来，展现大法弟子慈悲救人的风采。我体悟到，这是正法形式的需要，也是慈悲伟大师尊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因为师父在引领神韵，只有面对面的赠送才是真正的赠送，解开世人的心结，才更凸显庄重神圣，救度更多众生，体现出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救度众生的精神，更大限度的利用资源，才能减少损失。我每次出去发神韵光盘30至50张，光盘有 VCD、DVD 两种，主要是 DVD， 一路发着正念，芸芸路人，各种市场、建筑工地，各种大小车辆，公共场合、城区任何街道，我都尽量发给更多世人。记得去年刚开始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时，由于人心比较多，怕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着急心等，这些人心容易被带动，结果遇到的干扰和冷面孔比较多。比如你拿劳保不？谁给你的钱？这么大岁数还干这事儿？这样的人认为这是跟邪党对着干，有的说快走开，别耽误我做事，有的干脆说法轮功的不要，有的说没时间看，有的说发给我这个啥。在人多的地方，当场如有一两个不接神韵光盘的，其他人都不敢接，我得不断的介绍光盘，不断的解释，打开众人的心结，对方才能接受。几乎每次都是口干舌燥，总之带着人心做，什么情况都能遇到。今年就大不一样了，做的时间长了，也轻车熟路了，各种人心明显少多了，每次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盘都有救人急的使命感。接收光盘的多了，一般只要有影碟机都能欣然接受，那种冷酷的脸也少见了，就像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有很多世人接过光盘，看过封面，非常惊喜地说，这个好，这个好，感谢声也多了，也不用过多解释了，也都敢接光盘了。而且今年在公共场所赠送光盘时，也有不愿接受的人，但却带动不了别人，总能上来几个人争抢要光盘，从而来带动更多人争抢光盘。起初不接光盘的人就显得有点尴尬了，看大家都来接光盘，最后他也要了。每次出去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众生急不可耐的心情都使我感动，推动我多发光盘，广传神韵。同时大法弟子面对面发光盘，无私无我救度众生的善行也在感动世人。
各位听众，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就三退署名问题与同修交流。在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过程中，就署名问题我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在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用真名退出的占绝大多数，化名小名只占 10% 左右。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年，经我劝退的基本上都是真名实姓。记得刚开始劝三退时，我给女儿讲明白后给她起了化名，但她表示坚决用真名退出。她说我就是要退出她，为什么用化名，我就是要用真名退出。我被她的真诚所感动，我看到了她对大法的坚信和对邪党的唾弃，他真的明白了为什么要三退，神佛不就看人心吗？所以我在以后的劝三退中大多数是用真名退出的。一，环境允许没有顾虑的，基本上我都让他们用真名退了。我也不想用化名，小名也可以退，这样可以不给他们增加负担，还省时间，很顺当。对陌生人，我一般是搭话后在适当的时候问一下姓氏，在讲时尽量与对方互动，再找话题像不经意似的问一下您怎么称呼，一般都告知，这样在心里默默记下，等讲清真相后对方一表示退出那就退了，就不再考虑真名化名的问题了，很自然。我想劝三退和讲真相是相辅相成的，那署名的方法上我们也不必固守在化名小名上，也像讲真相一样，这些年来我们采用的方式方法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吗？有一次我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一提到邪党时，他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恶党太坏了，他执政这些年我们全家上上下下没好过过，天就应该灭他。我叫某某某，我快退出来，回去让我的孩子也去退。从中我也看到了众生对真相的渴望和对大法相信的决心。当然我们的目的是救人，让人得平安，但中国人有些就是恨这个恶党，在他的控制下中国百姓太苦了，他们渴望天灭中共能过上好日子。二，在讲真相中遇到有些身份环境特殊一些的，或工作不方便的，或有些顾虑的，有些陌生人一听说要上网声明面露难色的，这时我会马上告诉他用化名小名同样有效，神佛只看人心，一般这样的都用化名退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起名字的，我想这样的更好，因为他会牢牢地记住自己起过的名字和三退的事。有这么个人，他是我们居住片区的，有固定的片区工作，有些影响力，当我给他讲明真相后，他大骂邪党，表示一定三退。说到上网声明时，他说我用化名，他极认真地思考起来，想了一会儿，他说叫忠诚，我忠诚地相信法轮功。我说好，你姓马就叫马忠诚吧。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有时见到他我喊一声马忠诚，他会心地笑笑。我也看到有些同修大量用化名的，而且有些化名很雷同，诸如平安、幸福、德福，而且一张名单上几十人还有重复一样的。也有同修说一天讲退几十人，对于没有文化的或文化低的老年同修这就很不容易了。我想劝三退是我们讲真相救人，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我们还是得多用心，这是修炼呢，有用心的问题。这么严肃的事情，师父向世间转轮，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只是觉得讲真相劝三退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些想法不知妥否，请同修们给予指正，谢谢。各位同修，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